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首都华盛顿为您报告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摧毁了又一座古代庙宇。奥巴马政府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窃取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经济制裁。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东部一座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1人死亡。人权组织和香港记协敦促中国当局释放财经记者王小璐。中共中中央总书记习近平9月1号在人大会堂会见前国民党主席连战。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表示，如果他当选，将带领台湾迈向智慧型国家。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国际消息。联合国说，卫星照片证实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又摧毁了一座古代的庙宇。一个联合国机构在网站上展示了分别于8月27号和星期一拍摄的贝尔寺照片。叙利亚观察人士星期天说，贝尔寺已被毁坏。但叙利亚保护古迹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尔卡利姆说，他相信至少这座古城的部分建筑还存在。他星期一表示，当地发生了一次剧烈爆炸，但没有人能够到近前对这座古寺的毁坏程度加以证实。比尔古寺有2000年的历史，叙利亚人将其视为本国最重要的宗教神殿之一。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破坏古迹，摧毁珍贵文物，并对数以千计无辜的人进行蹂躏和残害，这种行径昭示全世界的愤怒。一个在中东地区之外鲜为人知的宗教少数派系雅兹迪教派所遭受的苦难更为严重。一名与伊拉克雅兹迪人相处的美国大学的研究生受到了当地人的拥戴。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发自休斯敦的报道。
由于库尔德人武装仍在伊拉克北部与圣战分子作战，数千名雅兹迪教徒还得生活在联合国难民营里。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马修·巴伯成了他们在美国最重要的代言人之一。巴伯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当伊斯兰国组织去年入侵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的新贾尔时，雅兹迪人感觉到被出卖了。
负责保卫新贾尔的库尔德武装敢死军在圣战分子到达该区域前逃离了那里，因此雅兹迪人被孤立无援地抛弃，他们被声称保护他们的政府军抛弃了。
巴伯说，虽然人们普遍对雅兹迪人有偏见，但这并没有阻止库尔德穆斯林对他们表示善意。
当流离失所的雅兹迪教徒逃入杜胡克城，当地很多人来到他们聚居的地区，给他们送去食品、日用品和衣物。这些穆斯林是来看望雅兹迪人的，我看到他们中有穆斯林宗教领袖，并承诺会帮助他们。
库尔德政府保证会为雅兹迪教徒报仇，并派兵前去将伊斯兰国赶出占领地区。许多雅兹迪人说，他们想离开伊拉克到欧洲或美国生活，但是巴伯说，这对于他们的故乡则会是个损失。
这可能意味着这个多元化地区失去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和其他地区的雅兹迪移民正试图建起自己的社区，并维持他们的传统文化。但是巴伯说，有些重要的东西是他们无法带走的。
雅兹迪人有很多传统的圣地和神殿，如果他们离开该地区并迁移出伊拉克， 对他们的传统是一种无法弥补的损失。
居住在休斯敦和其他地方的雅兹迪移民说，他们正在做一些事，希望能保留他们的传统，但目前他们最关心的是保护故乡人民的生命。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华盛顿邮报星期天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准备对以黑客手段盗窃美国商业机密的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制裁措施将在奥巴马总统发布行政命令宣布网络盗窃属于全国紧急状态活动后，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来实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邮报引述几名美国政府官员的话说，美国尚未决定是否实施制裁，制裁可能涉及资产冻结和阻止网络攻击参与方的金融交易，但是他们说最终的决定也许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也就是习近平对华盛顿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前后。报道指出，在这个时间点实施制裁表明美国官员对持续不断的网络窃密感到多么沮丧。报道说，中国不是以黑客形式窃取商业秘密的唯一国家，但是它绝对是最活跃的。华盛顿邮报援引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说，经济间谍案在过去一年中猛增了53%，其中大部分跟中国有关。华盛顿邮报说，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企业或者个人将成为制裁的目标，但是报道援引一位官员的话说，会包括中国一些大型企业和跨国公司。报道说，去年对美国政府人事管理局数据库的网络入侵没有直接惠及中国企业，但其严重程度使官员确信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2014年5月，美国指控中国61398网络战部队的五名军官侵入美国的核能、金属和太阳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2013年，美国互联网安全公司麦迪安公司指控北京参与了一场针对美国企业、政府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战。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坚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2013年，前国家安全局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大规模全球监听计划。2015年4月，美国总统奥巴马颁布行政命令，首次对在美国以外从事恶意网络攻击的个人和团体实施金融制裁。外交官杂志的亚太时事编辑安吉特·潘达说，美国没有与中国打网络战。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attempt to moderate China's behavior, to impose costs, to show China that there will be costs for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that are seen to be engaging.
我认为这是试图规劝中国的行为，告诉中国，个人和公司从事网络间谍或网络盗窃活动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强调说，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中国说他们不是唯一这么做的国家，美国也这么做。但是我认为华盛顿希望明确指出的是，出于国家安全目的的监控和商业间谍是完全不同的。华盛顿指控中国军队参与了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犯，让中国企业受益。华盛顿是想利用经济制裁来表明网络窃密是无法被容忍的。
但是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说，仅靠制裁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行为，如果辅以外交压力、法律途径、军事和情报手段，就会开始让中国认识到要为这种行为付出代价。但是他也警告，中国有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澳大利亚网络安全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格雷格·奥斯汀说，如果美国能够证明中国的个人或者实体从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中获得了明显的竞争优势，这种制裁就是必要的。但是奥斯汀指出，
There will be very few cases where this can be actually proven in the public domain. It's quite one thing to be able to prove where a company has clearly copied or stolen a design of a Gucci handbag.
证明一家公司抄袭了 Gucci 手袋设计是一回事，但是要证明一个公司凭网络间谍活动获取商业机密，特别是当商业设计专利已经有大量公开资料的情况下，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这就是为什么像思科这样的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在美国法庭大打版权之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奥斯汀说，毫无疑问，中国黑客和世界各地的黑客正在大量挖掘商业信息，但是他对中国公司将这些数据转化成竞争优势的速度表示怀疑。此外，奥斯汀还指出，奥巴马政府需要在针对特定的中国企业和高调抨击中国政府与商业间谍共谋之间取得平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贝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气候改变是一个迫在眉睫和不断加剧的威胁。奥巴马星期一抵达美国西北端的阿拉斯加州，并将逗留三天，提起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奥巴马在安克雷奇举行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发表演讲时说，气候改变每年都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奥巴马是第一位到访北极圈的在任美国总统。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奥巴马将前往一个冰川，并将与渔民交谈，还要和冒险家格里尔斯一道拍摄一段电视录像，这都是白宫高调安排的活动内容，以展示气候改变对阿拉斯加地貌造成的破坏。而在阿拉斯加，有另一个国际会议在举行。美国作为北极理事会轮值主席国，8月31号星期一在阿拉斯加主持了北极政策高层国际会议。俄罗斯过去一年多来显著加快了它在北极军事化的步伐，被认为试图在北极建立反介入和区域阻隔的一道屏障，为和平利用北极和应对气候变化都带来了新的挑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原本常年冰冻的北冰洋正露出越来越宽阔的水面，吸引了人们在那里开发自然资源和开辟新的海上航线。与此同时，在北冰洋拥有最长海岸线的俄罗斯正沿着北部航线快速推行军事化，包括修建或重新启动几十座军事基地，建立新的北极战斗旅和新的北极作战指挥中心，并在这一地区展开更多的军事演习。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欧洲部主任海瑟·康利对俄罗斯最近在北极的行为做了两年的研究，并发表了一份专题报告。他说，俄罗斯在北极的大规模军事化行动是去年才起步的，时间点与他策划侵占乌克兰克里米亚大约一致。康利认为，俄罗斯试图用军力在北极建立一个排斥他国的冰雪屏障。
我们看到了俄罗斯处理北极事务的总体对策。我认为我们正在看到俄罗斯在北极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策略的呈现，这跟我们仅仅在一年前或一年又四个月前获得的信息大不相同。
去年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采取的美国所说的侵略行为之后，华盛顿担心莫斯科对北极抱有非和平企图，包括挪威在内的另外一些北极国家也对俄罗斯在北极的军事行为表示关切。作为今明两年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国，美国8月31号星期一在阿拉斯加州召集北极事务外长级会议，讨论北极国家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北极的影响，但是俄罗斯决定不派外长出席。纽约时报前任驻莫斯科记者史蒂文·迈尔斯说，在国际合作与北极军事化两者之间，俄罗斯显然偏向了后者。
我想这两者都存在，但是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安全方面的考量肯定占了上风。
长期以来，北极理事会一直是国际社会处理北极事务的主要平台，但是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康利认为，应该有一个新的机制讨论俄罗斯的北极军事化行为。
So as I looked at the totality of
面对北极的整体问题，包括经济和安全，可惜北极理事会不被允许处理安全事务。我们急需一个论坛来讨论这些新出现的安全问题。
作为一个北极国家，美国在那里投入的国防资源远不及俄罗斯。比如美国目前只拥有一艘能长期服役的破冰船，而俄罗斯拥有大约30艘。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对这一状况深感不安。五角大楼承诺会在未来的一年当中重新审视北极军事化趋势，并对美军的北极战略做出调整。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两则简讯。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星期二说，索马里下辖贝利地区的一个非盟部队基地遭到青年党激进分子的袭击以后，非盟部队重新控制了该基地。当地居民说，激进分子使用汽车炸弹和火箭弹从几个方向进行袭击，并于星期二凌晨进入了位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以南约120公里的贾纳阿勒镇的基地。青年党网站说，他们打死了数十名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士兵，但目前伤亡人数尚未得到证实。中国官方媒体说，中国东部一座化工厂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中国发生的一系列爆炸使人们对中国的生产安全规则提出质疑。中国社交媒体的照片显示，一个巨大的火球在山东省东营工业区燃烧。当地政府的新闻网站报道说，爆炸发生在一家化工厂，五小时后大火被扑灭。报道还说，该企业的几名监管人员已经被拘留，爆炸原因还在调查中。不到一个月前，中国北方港口城市天津一个化学品仓库发生大爆炸，造成158人死亡。在调查过程中，中国当局拘留了12名公司雇员和11名政府官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中俄关系。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即将动身访华之际，两国经贸与投资合作却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受到沉重的打击，双方贸易和投资规模今年是大幅的缩水，中国对俄贸易跌幅更是20年来前所未有。已经开工和正在谈判的天然气合作项目也遇到了各种困难。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从9月2日起将开始对中国展开为期2天的访问。与普京每次访华不同的是，两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和能源合作因为俄罗斯经济危机和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的下跌影响，正面临严峻挑战和困难。中国商务部的一名高级官员不久前接待到访的俄罗斯媒体访问团时透露，中国对俄罗斯直接投资规模今年上半年下滑25%，头7个月下滑20%，由于汇率剧烈震荡和卢布严重贬值。中国对俄罗斯出口今年头7个月下跌了36%，下跌幅度是2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俄罗斯对中国的出口减少了21%，今年头7个月的两国贸易额为37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跌了29%。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俄罗斯前驻华贸易代表齐普拉科夫说，俄罗斯已经不再是中国的第9大贸易伙伴，落后于印度、巴西和越南等国，仅是中国的第15大贸易伙伴。两国的今年贸易额将为700亿到750亿美元，无法达到双方领导人所期待的1000亿美元的目标。俄罗斯经济分析人士茹可夫斯基认为，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与中国的贸易可以用简陋、贫乏、原始、粗糙和过时来形容。茹可夫斯基说，在两国的这种经贸关系中，俄罗斯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仅能扮演 二三流的角色。对中国来说，俄罗斯仅是个原材料供应基地和能源殖民地，是中国的加油站，因此同中国做生意，俄罗斯其实赚不了多少钱。茹可夫斯基说，苏联解体后的20多年来，两国在商业贸易中完全转换了角色。上个世纪90年代初时，俄罗斯对华出口还以机械、仪器等为主。目前，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包括各种机床、电器等等，都是附加值高的商品。普京这次访华是否将像过去那样宣布大的能源合作项目，引人关注。各方原来曾预计，两国西线天然气管道，也就是经过俄罗斯的阿尔泰通向中国新疆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在普京这次访华时能够签订合同。但由于管道天然气的价格同石油价格挂钩，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下跌，也使两国西线天然气项目的价格谈判遇到新的困难。俄罗斯能源官员说，签订西线天然气项目的合同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从西伯利亚往中国东北输气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也同样面临问题。俄罗斯能源企业负责人最近表示，原定2019年开始对中国输气的计划有可能往后推迟2年，中国可能要等到2021年才会获得俄罗斯的天然气。分析人士说，两国去年开工东线天然气管道时，原油价格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如今原油价格已经跌到每桶60美元以下，双方为此需要对天然气的价格重新协商。另外，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担心中国是否还会如同往年那样需要大量的天然气。习近平的反腐行动也使两国的一些能源合作谈判进展缓慢。俄罗斯的一些能源分析人士透露，过去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罗斯石油公司打交道的中国能源企业的一些领导人目前都身陷囹圄，接替他们的中国新任主管因为害怕被指责在两国的能源项目合作中接受俄罗斯的好处和回扣，因此在谈判中都非常小心谨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梅勒最近访华后表示，俄罗斯有可能把萨哈林3号项目的天然气经过两国边境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伯利，出口到中国。俄罗斯媒体说，这个项目由于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内，俄罗斯现在推出这个项目同中国合作含有政治含义，一是想把中国拉进来同美国对抗，另外就是为普京这次访华营造气氛。经济分析师茹可夫斯基说，在俄罗斯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双方都会尽可能地利用目前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来为自己搂取好处。茹可夫斯基说，作为贸易伙伴，对俄罗斯来说，中国同欧美其实差不多，俄罗斯向欧美出口的也是原材料和能源这些商品，也是欧美的能源供应基地，所以我并不认为目前的局势贸易额下降等会对两国的总体贸易关系产生影响。俄罗斯会尽可能地想从中国获取资金，而中国也会利用俄罗斯今天的处境获取利益。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这次访华将会签署20多个文件，但其中涉及经贸领域的并不多。普京结束访华后将随后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所称作的海参崴，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东方投资论坛会议，将会会晤中国副总理汪洋率领的商务代表团。俄罗斯主办这次投资论坛会议的目的是想吸引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投资，而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规模最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国与前苏联关系恶化，在中苏边境中国一侧定居的前苏联人和他们的后代也随之遭殃，被扣上了苏联特务的帽子，受到破坏，有的甚至丢了性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他叫徐英杰，他的母亲在苏联1917年革命之后逃到中国，在那里嫁人生子。徐英杰的身世在洪江村非常普通，这些中俄混血和他们的父母过着平静的乡村生活。随着中苏反目，这些中俄通婚家庭的噩梦开始了。文革中，他们被扣上苏联间谍的帽子。洪江村俄罗斯族村民徐英杰说：“
你给这个出租车，我你干什么工作的？你说我没干，没让打。他打什么？有的人没打他也不说，我有的人一打打疼了，说了，胡说八道的，哪有的事儿？”
有资料显示，洪江村中俄混血后代中有些人的父母的确给前苏联传递过情报，但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日作战后期，洪江村中俄通婚的后代中有些人想到过逃到俄罗斯，他们祖上留下的宅子就在河对岸几百米的地方。洪江村俄罗斯族村民徐威义说：“
要说走，那也好走，我水量挺大，我会浮水。我他妈的寻思好几寻思，家有老的，有小的，他妈的孩子啥的都一大帮。我要是跑了，那……”
张玉山的父亲张运山在文革中被打成苏联特务，受尽迫害而自杀。张玉山说：“那些迫害他父亲的人现在仍在村里。”他说：“小的时候想到过报复他们。
这个报复，小的时候有这种心理。你现在翻过来讲，你有这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事儿就是这么回事，你说是吧？你把他杀了，他把你打得受不了了，跳井了，你把他杀了又怎么着呢？”
如今，随着俄罗斯跟中国关系的改善，中国政府甚至开始提升洪江村周边跟俄罗斯的联系。尽管如此，有俄罗斯血统的老一辈人仍然希望他们的后代跟汉族通婚，以淡化他们的俄罗斯长相，也会减少他们的嫌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看看中国方面的消息。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二中午发表声明，敦促有关当局尽快释放因股市新闻报道而被拘押的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声明强调，王小璐即便在撰写报道时没有向相关新闻当事人证监会求证，专业上有所欠缺，但这也不应成为当局对他实施强行措施、强行刑事强制措施的理由。香港记协批评说，强调依法治国的当局竟采用一贯的救济，在未经法庭审判下让嫌疑人在电视上认罪，令人质疑当局是要造成既成事实有违无罪推定的原则。声明表示，即使按新华社的说法，王小璐的行为仍然属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范围。新华社说，王小璐是私下听说消息，结合个人判断撰文，而所谓的私下听说，不能排除是消息人士所言。记者的职责就是如实报道相关人士披露的信息，外界如何解读，并非记者可控。若以市场反应问罪记者，是颠倒因果的错误行为。与此同时，国际人权组织也谴责中国政府把新闻工作者作为股市滑落的替罪羊，呼吁立即释放财经记者王小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财经杂志记者王小璐上星期二被关押至今，当局指控他涉嫌伙同他人编造传播虚假信息，对股市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星期一，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王小璐所谓的坦白画面，而王小璐在电视上只表示他是根据私下打听来的新闻素材加上自己的主观判断撰写了有关报道。北京当局对记者王小璐采取带走协助调查和上电视认罪的处理方式引起西方人权组织的关注。记者吴国界指责中国政府把股市滑坡归咎于记者是荒唐行为，呼吁立即释放王小璐。记者吴国界驻华盛顿代表德尔菲娜·阿尔刚说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of course we call for his immediate release without
我们呼吁中国政府撤销对王小璐的所有指控，立即把他释放。这个指控是荒唐的，清楚地显示了中国政府试图控制媒体对股市价格动态的报道。
近期中国股市暴跌和剧烈震荡。阿尔刚说，中国政府为了掩盖股市危机真相而不择手段。央视播出的这条六分钟的报道并没有指出王小璐撰写并发表他的报道是否为了在股市牟利，也没有说明他伙同什么人和为什么进行了官媒所报道的犯罪活动。王小璐在电视上说，我不应该在这种敏感的时候发表对市场有重大负面影响的报道，不应该仅仅为了轰动效应、追求轰动效应、抓取眼球这种目的，给国家和股民带来这么大的损失。人权观察的苏菲·理查森批评北京为了控制信息自由，把记者作为替罪羊。他说
：“Punishing a journalist simply for doing his job shows the ext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willing
惩罚一名记者仅仅是因为他履行自己的职责，显示了中国政府宁可不惜手段的控制信息自由。”寻找股市负面动态的替罪羊，也不愿意暴露问题的实质。
理查森说，在习近平执政期间，中国人权状况令人担忧。
We certainly think the trends have been very negative under Xi Jinping for civil society,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human rights.
最近在习近平控制下，公民社会、言论自由、人权斗士和总体上的透明度都有恶化的趋势。从国家机密等一些立法提案上，都反映了政府极其的多疑，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基本人权。
目前不清楚王小璐是否获得律师的法律援助。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关注美国。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陆凯国际集团涉嫌庞氏欺诈以后，联邦大陪审团上周末指控五名华裔涉嫌金字塔骗局。与此同时，十多名称被骗的投资者上个周末在一家投资公司的会场外举牌抗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洛杉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上周末发布消息说，联邦大陪审团对五名涉嫌参与传销骗局的被告提出14项罪名的起诉。起诉书指出，被告表面上通过一家提供孩童教育课程的公司吸收3000万美元的资金，实际上却是一个金字塔骗局，利用吸收新投资者带来收入。起诉书还声称被告做出不实承诺，包括可通过贩卖课程来创造可观的收入，投资可迅速兑换为大量盈利，还声称公司将很快上市。事实上，投资者可以赚取相当回报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积极吸取新的投资者。受害者之一的华人金融业者杰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他回忆当时被朋友游说，
你花了10000多块钱买个十份，他一份份一个 package 一个 package， 还给我们看那个小孩的这个书，就是这个上在好说在深圳有点，在大陆什么地方都开了点。
起诉书指出，被告通过 YouTube 的录像和因特网来为公司宣传，还为潜在的投资者开说明会，他们主要从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的华人社区吸取新投资者。吸收资金3000万美元，他们为自己保留650万美元，其他则转移给涉及骗局的他人。五名被告的姓氏分别为张、陈、李、郭、林，看来都是华人，有的是台湾居民。姓林的被告9月4日过堂，他被收押不得保释，其他被告随后一周过堂。这四人在缴纳25万到50万美元不等的保释金之后已经获释。根据调查，被告等人从2011年春天开始跟香港的 CKB 公司，也称为 CKB168 做生意，一直营运到去年。他们吸收资金以1380美元为一个单位，投资者可获得价值750美元的奖励点数，这个点数还会增值，相当于公司的股份。然而起诉书指出，这些关于投资的承诺是骗局，投资者无法从奖励点数获得利润，他们只能靠招收新投资者获利。 CKB 公司没有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该公司根本无法上市，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合法收入来支持上市。 起诉书还指称，当美国证交会向被告提出民事诉讼后，他们试图防止证交会取得相关文件，以隐瞒诈欺证据。其中，姓林的被告还涉嫌威胁他过去吸收的投资者，继续向他们收钱，并要求他们不得报案。如果这些被告被定罪，串谋罪的刑期为5年，13项诈欺罪，每项最高为20年。本案由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在 CKB 案公开起诉的同时，总部设在洛杉矶的美国富豪集团正在洛杉矶县的安大略会议中心举行世界代表大会。根据官方网站的介绍，这个集团是由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和美国联盟投资集团联合发起，经营宝石开采和加工，通过电子商务和加盟提供琥珀产品。据称有上千人出席大会，然而在会场外面却出现了10多个声称遭到庞氏诈欺的被害者，他们拉开横幅指控富豪集团及其总裁陈立诈骗，要求退还他们投下的资金。大会可能因此转移阵地，抗议者在3天会期不断跟踪，但示威地点往往距离会场很远。抗议代表刘英权表示，2013年他通过朋友认识了美洲矿业的老板陈立，他和家人购买了35万美元的 UNIT 股份。刘英权说，
他当时承诺呢，我们买这个35万的 UNIT 呢，这个每年每个月都要涨，他在他上市前后会涨到64倍。
刘英权表示，陈立说公司半年上市，
他现在已经远远的已经快2年了，也没有上市，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当时他们承诺呢，即使不上市，这个 UNIT 后来的珍宝币也可以买卖，那到现在呢，我们一分钱都不能买卖。
刘英权表示，他买的是一张废纸，他说，
我们就是想告诉这些同胞们不要再上当了，这是一个庞氏骗局。
声称受害的不仅是美国华人，有一个投资人是新疆维吾尔族的妇女，她今年初来到洛杉矶领取琥珀，然后和儿子迈克尔一起拿到市场估价。迈克尔说，
我妈当时不是投入了16000多美金，结果最后这个到市场上一看，这个这个重量呀，这个质量啊都差不多的东西，结果一看是50-60美金。
他们赶回美洲矿业公司理论，对方不跟他们谈琥珀。迈克尔说，
就是在介绍给朋友或者是在介绍给家人，我可以给你拿什么奖金，可以给你送什么奖金，然后最后还可以给你送什么名车，还要是做得更好的话，推销更好的话，给你送那个什么房子在美国的，然后给你在这边办什么户口，就是绿卡其实。
迈克尔回家上网做了研究，才发现美洲矿业在中国进行传销已经被取缔。他星期六开了1.5小时汽车赶去抗议。迈克尔表示，
中国同胞不能再让他们受到欺骗，用我们这些血的教训来给人的这些同胞一个很好的警惕。
在 CKB 案遭到起诉的前一个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旧金山控诉美国陆凯国际能源集团和该集团的总裁杨冰清操作庞氏骗局，陆凯后来宣布破产。这个案件的受害人多数是美国的华人，少数是中国的投资者。为本案40多名投资人提出集体诉讼的洛杉矶律师刘龙珠，也曾为 CKB 案和美洲矿业案的被害人提供过咨询。他根据对这3个案件所做的通盘观察，写出了一份题为《美国梦，中国噩梦》的研究报告。刘龙珠指出，华人投资者基本的共同之处，在一份中美政治协商促进会的宣传品上印刷了杨白冰儿子所罗门杨、洛杉矶县亚凯迪亚市前市长俄志超、相声名家姜昆和陈立等人的照片。尽管俄志超已经通过当地媒体宣称自己被利用，但对华人的名人效应已经发生。投资者莫麦克不仅投资了美洲矿业，也买了 CKB 的股份，是双料受害者。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说，
一概不破，他们都是说的天花乱坠，是吧？那个中国人的那个贫穷的贫呢，跟这个贪心的贪呢，差一点儿。
这两个字长相特别像，就是因为贪心所以变成贫穷。
刘云泉和其他受害者已经委托律师向洛杉矶联邦法院控诉美洲矿业的陈丽等人具有黑社会性质的诈骗团伙罪嫌，要求赔偿投资额三倍以及损失的奖金和酬劳。美国之音记者过去三天数度致电陈丽，并留言要求做出相应的评论，但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美国执法单位正在对本案进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匈牙利当局关闭了布达佩斯主要的火车站，阻挡数百名试图前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移民，这些人大部分来自中东战乱地区。星期二，有关当局在这个火车站通过广播扬声器宣布，该车站没有任何列车抵达或者驶出，什么时候恢复运营将另行通知，所有旅客必须立即离开车站。数百名警察将移民带离车站，阻止他们重新进入，没有发生冲突的报道。星期二早些时候，数百人试图登上前往维也纳的火车，但被警察拦下，双方曾发生冲突。奥地利当局说，星期一有3650名移民抵达维也纳，是今年单日抵达人数的最多一天。欧洲正在经历最新一波寻求欧盟庇护的移民潮。泰国总理巴育星期二说，泰国警方逮捕了涉嫌制造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的人。泰国总理说，被捕的嫌疑人不是泰国人，他在泰国柬埔寨边界附近的沙角府被捕。曼谷四面佛爆炸事件造成了20人死亡，100多人受伤。泰国政府在宣布嫌疑人被捕前几小时，呼吁业主协助找到参与策划曼谷致命爆炸案的组织。泰国各电视频道星期二中午用台语、英语和汉语播出了有关调查进展的公告，并表示从其他国家进入泰国的航空公司订票维持在正常水平。军政府还要求住宅宾馆和公寓业主，如发现可疑人员，立即通知最近的军事或警务人员，或致电1515，向军队或警察报告。泰国当局一直避免把四面佛爆炸说成是恐怖主义行动。一家泰国法院裁定一名澳大利亚记者莫里森及其泰国同事楚提马无罪，他们被控在报道泰国海军涉及人口走私活动时犯有诽谤罪。2013年，莫里森和楚提马在泰国一个英文网站上发表这篇文章以后被提出起诉，如被判有罪，最高刑期则高达7年的监禁。法庭作出判决以后，莫里森向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自己被判无罪感到高兴，并表示这对泰国和新闻自由也是一件好事。莫里森和楚提马在文章中引用了一篇获得普利策奖的路透社新闻报道，该报道指称泰国海军收受贿赂以后，或帮助从缅甸私运罗兴亚穆斯林，或对这种活动置之不理。人权观察亚洲部主任罗伯逊说，这一判决是泰国独立自由媒体的巨大胜利。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的政治动态。美国新一届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名单仍然有一个大问号，这就是副总统拜登是否竞争民主党的候选人提名，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参议员桑德斯进行较量。这个问题的答案随时都有可能揭晓，结束华盛顿和其他地方几个星期来的各种揣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乔·拜登拥有一份饱满丰富的政治履历，担任美国参议员36年，随后担任副总统近7年，谈吐直白，口若悬河， 竞选造势活动对他来说绝不陌生。
We will not go back.
社会政策方面，我们不会回到50年代，我们的外交政策不会回到冷战，我们的经济政策不会回到上一届政府。
不过拜登并没有说他是否会发起他的第三次总统竞选活动，这种可能性几个月前他儿子去世后似乎还很遥远，当时希拉里·克林顿在民主党内占主导地位。然而由于克林顿在他任国务卿时使用私人电子邮件账户的问题上陷入争议，而且参议员桑德斯吸引了大批热情的支持者，一些政治观察家认为如果克林顿的选情进一步跌落，对拜登就是一个机会。奥巴马总统保持中立。
What I would say is that
我想说的是，乔和希拉里两位都是了不起的人，很棒的朋友。乔是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历史上一位很好的副总统，在我做出每一个艰难决定当中都一直在我身边。希拉里·克林顿是我们最好的国务卿之一。
而克林顿的措辞也很谨慎，
我只是希望他能做出他所认为的正确决定。
但是一些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正在掂量。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说，
我认为拜登看到了克林顿国务卿的一个弱点，我不知道乔要做什么，但如果他要参选，现在是他最佳的机会。
Joe, nice to see you.
两个政党的大多数有意竞选总统者一年或者更久以前就奠定了基础，并且花了几个月进行竞选测试。如果拜登竞选，他必须迎头赶上，组成竞选团队，并且为竞选活动筹资。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今年二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在即，当年的一些参加抗战的国军老兵希望世人能够了解他们多年来的遭遇，也有学者呼吁不要再把中国抗战老兵分成369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中国举办的抗战纪念秀即将达到高潮，健在的抗战老兵，尤其是当年八路军和新四军老战士，将应邀观看北京大阅兵。他们在那次战争中的故事被以多种形式得到传扬。不过国民党抗战老兵的遭遇很少被提及，现年97岁的老人孙印白曾为美国飞虎队做过翻译。国民党前往台湾时，他选择留在大陆，在北京当了中学教师。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些年要么没有人照顾，要么有人整他们。
想没人管，哎，过去了就完了。反正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是没讲特务，打死了又活了，哎。
91岁的张翠萍风烛残年独自一人，丈夫因抗战时期曾为国民党做事。1949年后，中国大陆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迫害致死。他的儿子张磊说：“
他们是悲剧式人物，他们都是悲剧。他能活到今天就很不容易。我父亲69年就因为这个。”
中共如今正在正面阐述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北京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说，要公正看待那段历史，正确对待抗战老兵事务，不要在抗战老兵问题上分369等。他说，
更公正、更客观、更有历史感的来看待呢这样的事务。因为你再要区分的话呢，那就会呢造成一种呢很大的隔阂，会造成呢那种呢这个一个民族内部因为呢意识形态，因为政权而产生的呢那种强大的隔阂。而我们的统战工作呢恰恰就是要消除这种隔阂。从统战的角度上来讲呢，也应该呢改变过去那种不当的政策。
饱受中国大陆以往政治运动之苦的孙印白说，不要迫害他就满足了。
知足常乐嘛，我就很知足，就是不整我就行了。不整我就行了。
中国官媒说，在参与阅兵的50个方队中，抗战老同志组成了2个乘车方队，并将首先出场。人员包括从大陆遴选的 目前现在的国共两党抗战老兵、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之前的模范代表。国共两党老兵将共同乘坐敞篷车接受检阅。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把目光转向台湾，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星期二表示，如果他当选总统，将带领台湾迈向智慧性国家。此前，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提出了政治改革五大主张等施政措施。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说，最近台湾出现的一些问题，如食品安全、台风过后自来水质浑浊、台湾的登革热疫情得不到及时的监控等等，让他对政府的决策过程、制度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问题提出质疑。他说，如果台湾是个智慧国家，这些问题就可能不会发生或得到及时的控制和解决。因此他提出打造台湾 4.0， 让台湾迈向智慧国家的大蓝图。他说，
我们的目标就是效能、永续发展跟公平，希望能够达到这些目标。所以智慧化的政府来引领台湾，大家团结一致，这样才能够因应未来这个全新的一个竞争的时代。
为此，洪秀柱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内容，包括修正更新资讯基本法法规，充实各阶层资讯人力，加强软体投资，赶上亚洲其他发达国家，落实网络建制，5G 发展速度不落后于韩国，在保护隐私配套下开放政府六大资料库，以及推动金融商业行动化。1970年代是台湾经济腾飞的时期，台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首。不过在2000年到2007年，台湾 GDP 跌至四小龙之末，2008年至2013年仅超过香港。台湾国发会今年三月公布的资料显示，台湾2014年的 GDP 超过新加坡，重回四小龙之首。但是受全球经济不景气，尤其是中国大陆经济增长明显放慢的影响，严重依赖大陆经济的台湾2015年的经济前景并不乐观。而且台湾在经济发展驱动力之一的资讯软体和服务方面的投入比重低于亚太的 1.1%， 仅占 GDP 的 0.9%。 洪秀柱表示，台湾经济发展放慢，问题出在制度和基础设施上，所以台湾需要翻转，政府更需要翻转。他说，智慧化的城市、智慧化的国家是台湾下一个世纪的目标，必须要走的路。他说，
只有在这个目标上面，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转型成为一个智慧的政府，政府转化成为一个智慧的政府，我们才有希望成为一个智慧的国家。这将是一个下一代竞争力的一个垫脚石。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朝这方面去努力的话，今天我们的国家还是比不上别人，竞争力还是赶不上人家。
另一方面，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不断推出他的施政政策。9月1号，作为鹰派革新台湾好政竞选施政纲领的一部分，蔡英文公布了长期照顾政策。他说，如果他明年执政，将让长期照顾 2.0 上路，以税收制度而不是保险制度实施长期照顾体系。蔡英文批评政府的长期照顾政策预算编列不足、照顾人力不足、乡村资源不足、社会服务不足。8月30号，蔡英文提出了五大社会安定计划，承诺8年建造20万户社会住宅，只租不卖，让社会弱势群体能够拥有安心的居所。此前，蔡英文提出了五大政治改革主张，包括实践世代正义，让社会更公平，改革政府效能，让政府成为发展的助力，改革国会，重新检讨国会选举制度和席次，落实转型正义，认识自己的历史，终结政治恶斗，争取和解。在司法改革方面，蔡英文强调的核心价值是回归人民的司法，解决司法不公，强化人民信赖，提升司法审判的可信度，司法民主化，以及建立人民友善的司法环境等。 在距离台湾总统大选还剩下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洪秀柱和蔡英文都在有条不紊地提出各自的施政政策，希望能够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在大选中获胜。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看看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一条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这是习近平和连战举行第三次习联会。第二次习联会于2014年2月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一次的习联会在专门接待访华外国元首的人民大会堂举行，凸显中国大陆接待连战的规格升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余正生31号晚会见了连战。中国媒体报道称，连战在会谈中表示，到北京的目的只有一个，是来参加即将举行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也是诚心诚意利用这个时候来缅怀过去历史，确立未来发展。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8月25日，一家俄罗斯军事法庭以有政治动机的捏造罪名认定乌克兰电影制作人奥列格·森特索夫和乌克兰活动家科尔特琴科有罪，判处森特索夫20年监禁，判处科尔特琴科10年监禁。对森特索夫和科尔特琴科的指控毫无根据，侵犯了他们的人权。他们的案子依赖通过酷刑获得的证词，其中至少一件证词因为是通过胁迫获得而被取消。实际上，俄罗斯针对森特索夫和科尔特琴科的宣判，是因为他们在主权国家乌克兰境内行使言论自由权利，发声反对俄罗斯兼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2014年5月1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在森特索夫在克里米亚半岛新菲罗波尔的住宅将他逮捕。克里米亚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俄罗斯在那里没有法律管辖权。森特索夫是乌克兰电影导演，其作品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他被捕之前参加了一个集会，支持在基辅亲欧盟的抗议活动，反对俄罗斯企图占领克里米亚。俄罗斯占领当局5天后以同样方式逮捕了亲乌克兰的活动家科尔特琴科，两人被非法押解到俄罗斯，被强加俄罗斯国籍，从而剥夺了他们作为外国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并未经审判拘禁了1年。美国强烈谴责对电影导演森特索夫和社会活动人士科尔特琴科的审判和判刑。上述审判和判刑毫无根据，侵犯人权，并且违反国际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分明是罔顾正义。两位乌克兰人在乌克兰领土被劫为人质，押解到俄罗斯囚禁，违背其意愿，把俄罗斯国籍强加给他们。他们报告了俄罗斯当局的侵权行为。俄罗斯当局在他们入狱1年多里，限制他们接触律师、亲属和其他人。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森特索夫和科尔特琴科成为当局的打击目标，是因为他们反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企图。美国与因行使自由发表言论和参加和平抗议的权利而受到迫害的人站在一边。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履行他在签署明斯克协定时所做的承诺，立即释放森特索夫、科尔特琴科、纳迪亚·萨夫琴科和所有其他人质。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